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寻端电台，我是主播苹果，
我是一伟，
我是咸鱼。
前一段时间我们出了一个短节目，然后对三联人文城市奖做了一个预测。我们觉得现在也是一个把获奖案例拿出来好好聊一聊的好时机。
所以这期我们会介绍一下他最终的获奖名单，以及我们的一些想法，还有提名阶段，我们也在其中找了一些自己喜欢的项目。
我们也想讨论一下这个奖项设置的背景啊、机制呀、目的啊，以及这个目的是否达到了呢？我们也想跟大家讨论一下。
那么首先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三联人文城市奖。三联人文城市奖呢，是2020年的时候三联生活传媒发起的第一届三联人文城市奖，它旨在探寻理想城市的模样，探讨什么是好的城市生活，如何创造好的城市体验。经过七位终审团成员的这个终审呢，产生了五个奖项的获奖名单，分别是公共空间奖、建筑设计奖、社区营造奖、生态贡献奖和城市创新奖。那这个最终的优胜奖呢，已经在4月8号的时候在成都进行了揭晓。
对，其实我觉得它整个这个评审过程还是挺有意思的，它大概是分了三个步骤，就是先有大概有20位有20个提名人，每个人提名5个项目，然后这些提名的奖项会进入一个提名池，然后会有10位评审团进行投票，然后最后才由终审团进行最后的选择。
而且他的评审团的成员不光是来自于建筑或者是城规方面的专家，还有一些文化呀、艺术啊，
比如说有诗人翟友明，对，还有马伯庸写小说的，还有建筑评论家周荣。
对，然后这个奖项也很注重于奖项的公平，然后这次请了普华永道作为独立的一个计票机构。
好啦，那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来看一看案例了，来聊一聊这个五个获奖的作品。
那么第一个是社区营造奖，获奖的项目呢是上海社区花园系列公共参与空间更新实验。那这个项目由上海四叶草堂青少年自然体验服务中心和同济大学景观学系在疫情期间发起的。那么线上呢，它有这种自然的导师开讲座，然后讲解一些植物护养的一些知识。那线下呢，由志愿者们组织这种自然实践，比如说可以在这种院子里啊，举办一些什么剥蚕豆大赛啊这种互动的活动，然后让这个隔离在家的居民可以通过这个社区花园重新的交流起来。还有个种子接力站，它是鼓励居民通过这种无接触的装置进行这种种子或者绿植的互换。
那你们当时就是看到这个项目是什么感觉呢？
就是咱们几个都在选的时候都没有选那个项目哈，就是我觉着它项目本身是非常好的，就是它确实可以实现这个居民的广泛参与，改善这种邻里关系，推动自然教育，甚至对区域的整个生态平衡都有一定的改善。但是我就觉着吧，因为很多国外的社区花园已经比较普及了，比如说德国柏林公主花园城市菜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说这个项目对于我来说，它的创新性不是那么的强，当然放在中国语境下它还是一个创新吧。
我记得是2018年的时候，好像就在一席上看过刘悦来老师的演讲。因为那时候国内还没有这种社区花园，也没有这种探索，就当时感觉还真的是很不错。然后没想到已经过了这么久了，就是他还是会被提名。所以不是说他这个项目不好，就可能就感觉好像没有新东西出来。
是这样的，
这种
感受。
我觉得这个项目它比较出色的地方就在于它是找到了很多社区内的机灵的地块，或者是一些比较消极的空间，通过社区合力对社区内的儿童啊等等就是居民进行一些基础的知识普及之后，把它转化成一个社区花园，成为一个大家都非常喜爱然后可以居立的地方。它这种模式呢也在上海市得到了推广，就是现在已经有几百个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刘悦来也做了就针对青少年做了一些课程，就希望可以把这种永续城市农业的这种想法做更广泛的普及。
我觉得再有一点就是他对一个公共参与公共 决策意识的这样一个树立吧，让大家知道花园啊不再是市政或者是政府去主导管理的这样一个事情，而是大家都可以共同出力去参与的。
对的，这个是我想说的。
对，这应该是他们团队的出发点，就是对那种比较精确的精准景观做一些反思，就鼓励大家自下而上的觉得这个花园也是我们可以自己参与设计的一个东西。
不光是去种植去分享吧，其实后期的维护也是需要靠社区的每一个人去完成的，就是可能你通过这样的过程会对于这样的公共区域更有归属感，你会天然的去留意去维护它。这个其实也是在各个项目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去考虑它的时候都会去看它的一个现状嘛。我当时其实这个我是很想选的，只不过是因为有菜市场美术馆，然后又太喜欢菜市场美术馆了，所以没有选它。但是我很能理解就是为什么最后菜市场美术馆没有被入选，我觉得也是因为它后期的这样的一个打引号的维护没有完成好。这个项目还是最后由于各种原因吧，菜市场最后被拆掉了，然后是在去年10月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虽然它是一个很不好的就是令人难过的结果吧，但是也体现在了它评审过程中的一个严谨性，它还是希望各个评审委员都能去当地实际的体验体面项目，但比如像菜市场美术馆它已经无法体验了，那它最后也自然不会选入进去。
就是这一个项目的好坏其实跟它后期的能不能持续运营下去是非常关键的。
是的，
对，你刚开始可能呈现出来的情形是非常好的，然后大家那个新鲜度也在，可能会有很多普遍的民众参与进来，那后期你这个项目是否能持续有这样的活力，就很难判定了。
对，就是这个项目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它这个其实算是一种活动式的，就说明它的这个奖不光是关于一个具体的项目，而且其实是活动是可以参与的，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说大家对于它这个理解也不是一个运动式的理解，就是我今天有这个活动，然后我们拍一张很好的照片就结束了，反而就是像贤玉说的，这么说吧，就是公众后期的维护其实也是在它项目设计的过程中就考虑进去的，而不是一个附加的一个东西。
因为就是没有公众积极参与，这个项目本身就不成立。
确实。
其实我觉得就是种打理自己花园这件事吧，本身就特别好玩，它本身就暗含了一点人文教育的。因为比如说你如果一直在我们城市环境中看到的都是那种景观设计师精心做出来的景观，那你其实就是不太有办法忍受树叶掉光啦，然后残枝败柳啊，这种其实是很自然的现象。但是如果你种植花，你就发现这都是万物轮回的一个过程而已，就是你也可以欣赏一些残缺的美，一些带眷的美，一些就是可能就是在照片中不入流的美。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有很深刻的人文教育的作用吧。对，
我也很认同这种就是植物它有自己的韵律，就没有必要去用人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去我去种一个四季常青的东西，就是为了我们的景观。其实这个只是一个单方面的东西，就是自然就是要为我们的视觉服务。我觉得这个项目还有一点就是它是一个社区型的一个活动，你在这个项目过程中其实是认识你邻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记得何志森在他的项目里他也有做过很多社区花园的项目，然后就是很多人其实你也许日常没有交说过话，但是你们通过这样的一个社区性的活动，你们又可以在一起做同样的一个事情，然后这其中可能就是会有更多的交流，而且这片地方就是之后也会作为一个你就是邻里之间的一个集会的一个场所，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
对，我看到那个就是刘月亮老师他的弄的那个公众号就是四叶堂，然后我看到他近期做的活动青少年自然夏令营或者是 workshop 之类的，然后他有提到就是很多都是妈妈带着小朋友来参加。我觉得就是亲子群好像是个特别特别容易粘合的一个群体。对，
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日常年轻人太忙了吧。
嗯，有可能，对。然后接下来是生态贡献奖嘛。
嗯，
哦，先玉来吧，来。
嗯，那么我们来说说下一个奖项，生态贡献奖。这个奖项的获奖项目是绿之丘，也就是上海烟草公司机修仓库更新改造项目。这个项目呢位于上海市杨浦区，由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的原作设计工作室主持设计。那么因为上海烟草公司机修仓库它阻挡这个全新的城市道路的修建，然后所以面临这种被拆除的命运，但是设计师呢用智慧把它打造成一座就是集公共交通然后公园绿地和公共服务于一身的一个综合体吧，从而保留了九十年代的工业遗存。对，
智慧这个词用的多好呀！
笑什么
看看？这才是真正的智慧，而不是那种什么大数据。
天哪，我以为你一开始就在反讽，没想到你是在夸的。
所以为你当时是为什么选了这个项目？
就是我当时也是选了它，但是不是很满意。
对，确实。
但是实在是其他入围的几个项目里跟除了那个上海的另外一个油罐艺术中心，它是唯一一个跟城市发展有关的项目，然后它看起来确实是为生态做了一些贡献的，但我觉得这样的生态留白吧，结合起公共空间的概念，还是有点一加一小于二的感觉。
我当时也是跟立伟有同样的想法，就是觉得它虽然这个建筑整个是被那种低维护的绿色植被所覆盖，但是我觉得就是称不上说对周围的生态环境有什么多大的贡献或者是有利影响。
嗯
嗯，
它现在是一个网红打卡点，
嗯，
你们查到了？
嗯，是这样的。
嗯，我觉得它有这个潜质，因为它的建筑结构非常非常有历史感，还是挺不错的。
嗯，
你是说大家在建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到这一点了？
嗯，我觉得肯定有考虑啊。
对，
嗯，
感觉这种现象不可避免，就是不得已去把它往这种网红建筑方向去做，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不管是媒体关注啊还是你的居民的关注啊。
嗯，就是现在建筑它是否好其实很仰仗媒体的宣传，就是可能在媒介中它这种虚拟存在可能比现实存在更重要。
嗯，
就是能不能吸引到人去然后提高它的曝光度。
嗯，
我觉得他在设计的时候一定是有这个考量的，就是他嗯很上相。
对，
那你们觉得就是往深一层次的去考虑，他媒体曝光度高了之后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
嗯，
就是他项目本身已经可以为周围的一个生态也好或者社区也好做出一点贡献的时候，他所有后来的一些关注可能是一个附加。
嗯，
那这个附加值可能会带来什么呢？
就是更多的活动的可能性吧，就是如果你能吸引更多的流量然后吸引更多年轻人来打卡，就会它就会变成一个比较潮酷的地方。
嗯，
然后它就可以就举办更多的活动啊，然后展开更多的就是碰撞的可能性。
对
对，
因为其实这个项目它本来它之所以要被拆除，就是因为上海想把这个黄浦江滨水空间从这个一个生产的区域变成一个生活的区域。
嗯，
它本身就是想把江两岸的公共空间打造成这样一个公共休闲娱乐场所。
嗯，或者说把它从一个生产物质生产烟草的空间变成一个生产文化的空间。
嗯，所以它做成这个样子它其实就是为了让更多人来嘛，也是我觉得也无可厚非。
绿之丘基本上没有什么商业配置，所以就是可能那个这个地区市生化的这个可能性就相对来说低一些，它还是有蛮强的公共性的。我设想的就是这个空间它将来，因为我看它这个介绍里面是没有提它有商业配套的，所以我就因为商业用地是有指标的，就它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它如果没说应该就是
完全
没有或者是暂时没有。对的。嗯，就如果是他真的就没有设置一些商业空间的话，那我觉得就是流量对这个建筑来说是很好的事情。
嗯，
我想象中他将来发生的一些场景可能是一些比如说读书交友会啊，
嗯，
或者是音乐表演啊之类的活动，就是公共性还是蛮高的。
嗯，
但是就这样看起来它就是一个很一般的一个 改造项目，它跟生态贡献的这样的一个出发点还是
对，这个
能够很好的吻合的。就是我其实有发现一个跟它很像的项目，但是生态贡献的面上就比它要先进，因为那个是做减法的，这个是做加法。那个叫桥头废墟花园。桥头废墟花园是一个工厂改造的项目，它是位于深圳宝安区桥头村的一栋两层高工业厂房。它其实是不是绿之秀这样做加法去加一些结构，然后加一些平台，加一些可以适合大家观赏的这样的立面，它是完全做减法的。它把很多屋顶啊、墙面啊、地面进行切除，就是只留下一个框架，相当于是一种负空间。在这个框架上，但是他们也像绿之秋一样做了很多一些竹子啊，就比较生态一点的这样的一个植物。然后
景观，
对，植物景观，就是我们在去进行生态的这样一个评价的时候，考虑建筑的一个不是短期寿命，我们会考虑它的一个长期的寿命，就是当这个功能不再被人们需要的时候，这个建筑能留下什么。其实它就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想法，它目前只留下了基本的项目的骨架，就人们可以随着时间去对这个骨架进行改造，比如说人们现在需要利用这个建筑了，那么这个骨架我们接着去用，做一些临时的一些建筑啊、装置啊，去把它变为一个新的功能，但不需要的时候，这些临时的东西又去减除，然后又回归这样的一个骨架。坦白说吧，就是它可能的文化意义不如上海烟草公司，它可能跟城市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没有那么深的结合，所以它比较好的实现这样大胆的构想。就是我觉得这样做减法的项目是对于生态主题是有进一步的反思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在利益上确实是优于那些做加法的项目的。
我觉得废墟花园还是挺酷的，就是已经我不知道周围居民怎么看，因为我觉得增强废墟这个理念确实就是思维还是蛮前的，但它确实没有办法跟那个上海烟草公司那个建筑，就是它可能地理位置也不一样，也决定他们改造的方法也不同。
其实项目跟项目之间的可比性确实是差别会很大的。但是我也会在想，他这个奖去倡导的一个方向是不是应该把这样理念上更前沿的一个项目推出来，而不是去强调一种个例。就是全国来讲，这样的废工业厂房肯定是很多的，但是我相信像这个废墟花园镇的项目，就这样数量上来讲，肯定这样的工厂还是远多于上海烟草公司这样的历史价值更高的建筑的。
就是我尝试站在那个评委的角度上想这件事情啊，因为它的背景是在上海嘛，就是本来就是有一种标杆示范的作用，然后他选择了上海烟草公司这么个案例。就当然你刚刚也说了，就是设计师他有很强的主观能动性，但是他光有主观能动性也是做不了这件事情的，肯定还是要上海政府的积极的配合以及对这个理念的理解，他们的思维也得跟得上，他们两个人才能合作成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是，所以就是他最后得奖，我想应该是有这方面的考量嘛，就是让大家看一下，你看上海市政府他现在的设计思维是这样的，你们也可以跟着学一学。桥头废墟公园当然也特别好，但是就是他可能拿出来做标杆的那个意义，就是相对上海烟草公司可能会弱一些。
弱一些。
对。
我的一个想法是，这个项目其实它并没有入选生态贡献奖，哪怕提名的时候也是把它提名在城市创新里面的。然后这个现象其实就很多跟生态有关的奖其实都被分散到了其他的奖项里去。你们觉得会不会就是生态贡献这样的一个奖项的设置是有问题的？
就是我也不知道，我看了一下这个桥头废墟公园，就是它作为一个改造项目，我觉得它的手法其实跟绿之秋其实挺像，绿之秋其实也是把它的框架留下来做一个保留性的一个这样一个拆除，但是绿之秋在整个的整体的打造上，它会增加整个绿色植被的这样一个覆盖。但是就我看来，桥头废墟公园除了一点点绿化之外，它跟周围环境的互动性也不是那么强，与绿之秋相比确实要逊色一些。
一伟是想讨论，
就是
为什么
他现在就是 我知道，就是它整个它是一个框架嘛，我这种手法没有问题，但是它剩下的那些绿色植物跟人的互动，我觉得是很欠缺的。
嗯，
就建造完了之后也是运营的这样一个问题，其实它现在放在这里它就是一个框架，就是它没有实现多少的互动，
就是你从现状来看也确实是这样子的结果，就是它就是一个废墟嘛，就人们去那里除了拍照也没有办法做其他的事情。
嗯，
一伟，所以你刚才的问题其实是不是想问，就是为什么你做生态相关的这些设计它没有被归到这个奖项提名出来，而是被归到其他的，比如说城市创新奖之类的，你是想问这个对吗？
对。
嗯 OK。 嗯，
对对对，
就是，
我也就是通过咸鱼的说了也我也能我也能体会到他说的这点。我先说我怎么理解那个咸鱼说的好吗，就回归到就是刚刚那个奖项设置的问题，我觉得可能他需要一定的公众参与，然后他才能更符合整个奖项想达到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或者说有没有可能就是说纯对于生态贡献的奖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就是拿桥头废墟花园来说，它可能跟这几个标准都有点格格不入呢。
嗯，因为我觉得它虽然是一个就是在绿化在景观上做了一些工作的，但是觉得跟上海这个绿之丘其实效果是一样的，就不管说你在这个建筑框架上面你多做什么绿化呀，不管是什么植被覆盖也好，它对周围的环境，尤其是就是生态环境，它的贡献或者是有利影响又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这两个项目欠缺点都在于这个。
嗯，
真是对比的话，我觉得把它理解为一个目前的一个静止的一个状态，就是说我不知道我这个项目之后会发展成一个商业空间好，还是就是这么一直废墟下去也好，就把它这样的一个状态保留下来。它本身静止的态度，我觉得就是对于人们对于生态应该去反思的东西，就是我们城市是不是要这样的扩张，就是把每一块都要利用起来，就人都要去这里。我觉得这就是我最喜欢的一点。
嗯，理解。嗯
嗯，
就是你希望城市有一些留白的地方。
对啊，就是就回到刚才一个奖项设置的问题，就是它没有一些公众性，因为它可能就没有想好人要再来这里干嘛，或者说人也许可以不来这儿，就让这里回归自然的一个状态。
嗯，是的。就我刚刚在看那个奖项设置啊，就生态贡献奖是表彰对生态环境表示尊重，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为乡村实际发展问题提供可持续解决方案的作品，包括生态修复。乡村建设等项目，
乡村是后来加进去的吗？
就这个奖项设置确实很迷啊，这一条。
对，确实挺迷的。你把城市和乡村放在一起去进行评价，本来就是一个不合理的事情。
对，嗯，总之我觉得，反正绿之丘吧，它这样设计配置了一些景观，多多少少应该可以，就是促进一下人们对这个自然环境表示尊重的这个理念吧，可能就这一点是做到了的。
无语。
对，他这个定位有点点怪啊。
加一句桥头，他入围的话，我觉得他是值得这个奖，就即使他没有一些公众性，但我觉得这可能是奖项设置的一个矛盾吧。就要有公众参与，然后又要对于生态的这样的一个尊重，那可能绿之丘就是一个答案。
嗯，对。好，那我要不要看下一个奖项？
嗯，第三个奖项是城市创新奖，由老西门棚户区城市更新项目获奖。
嗯，
然后这个项目呢，位于湖南省常德市，由中旭理想空间工作室主持设计。那么其实就是大家想的棚户区改造，其实就是把当地的居民迁走，然后在这里去进行一些新建筑的建造啊什么的。但是这个项目它颠覆了这样一个模式，它把所有的居民进行了回迁，嗯，就是让居民的建筑和这些商业建筑共存。
嗯，对。
嗯，而且它在里面设计了很多空中花园啊、屋顶楼台啊，然后让居民可以重返社交邻里的这样一个交往空间吧。对，而且它还保留了很多生活场景。 你可以看到剃头的，然后陪钥匙的，修鞋的。
嗯，
然后他还把这个当地常德的这个丝弦剧团和花鼓戏团这两个非遗以这种小剧场的形式保留了下来。
嗯，是的，我觉得他能获这个奖一个主要原因可能就是他做到了100%回迁吧，因为通常就是做棚户区改造这些地一般都还蛮有商业价值的，就他迁过之后政府给的补贴他可能是不够的，所以他们只能迁到就原居民他可能只能迁到比较偏远的地方，就是房价比较低的地方。嗯，但这个项目就是他完全可以弄回来，所以我觉得他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市身化的过程还是比较舒缓的，物业成本是可控的，就还蛮好的。
嗯，
就我就看过蛮多三四线城市的城市更新啊，就是改造啊什么的，感觉就是都有很严重的那种过分的绅士化那种倾向，就是空间改造的就是很漂亮，特别光鲜，但又挺挺粗鄙的，就我不知道，就对，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
确实，
对。然后中国城市又特别喜欢市身化，就喜欢把一片地一窝端，然后再把原来业态强制去除，然后再引入高大上的东西，就这个过程总是发生的很快，所以城市更新也显得比较残酷，就是被迫搬走的人和留在原来社区人都会就是有种那种失所的感觉。
对，这也是我想说的，其实这个项目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他们虽然说是强调注重挖掘这种地方精神和文化，然后希望通过现代建筑去连接传统文化，然后但是所设计出来那些建筑就它只是把一些传统文化和历史记忆转译为这种简单的符号和名称，把它们融入这个建筑或者业态，怎么说，缺乏一定的精神内涵吧，而且违背了居民的生活诉求。就像我所知道的，就是它里面有两个博物馆，虽然说是都是体现当地文化的，但这两个博物馆所服务的人群是谁呢？还有很多居民楼的底商，它都设计成了就是相对来说高端一点的业态，是当地居民消费不起的。
嗯，
我觉得这个是这个项目很大的一个问题。
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老西门，就是当地政府，他肯定是想要业态升级的，不然他干嘛请设计师来做这个城市更新呢？也不用费这么大劲儿。对，但是他就是能看出设计师他很努力，想做到一种平衡，就是让网红店和土特产共存。嗯，而且我觉得可能这种尝试在三四线城市反而更容易实现，就一线城市租金太高了，你根本就尝试不了。
嗯，
就是在常德这样的城市，他有这种机会可以探索一下。嗯，就是也不知道他就是到底是怎么样的，比如说他说的那些修鞋铺啊理发店啊，他有可能也是筛选过的，就选择性的保留下来一些。至于就是原居民他们到底的日常生活状态是怎样，我觉得可能就没办法通过这个网上搜索到的东西来客观评价。嗯
嗯，
一伟怎么看呢？
其实我很介意就是设计师在中间拉扯的那个状态，我觉得他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利益，其实更好的一个状态就是你去把这样的权利让这个原有的居民他们自己去对自己的居所做出升级，这样才能符合他的这种什么多形态多样态自由生长浑然天成，这个才是最符合他理念的一个方式。但他不这么做，然后他有一套自己无奈的一个现实，他要自上而下的，他又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就是你很难去评判他。
嗯，其实你说这个事儿吧，让我想起就前段时间我不是去泉州调查了嘛，去泉州就是走了一些老街老巷，然后当时我就在好像我不知道是不是跟你们说过，就遇到一个人，他就跟我抱怨泉州的这个城市更新模式特别慢。我说你看人家上海都是把一片地一锅端了，然后大手笔，然后一下子这片地方就起来了，说我们泉州真是没有前途什么什么什么的。其实泉州它这种自下而上式的这种发展方式，本地的居民他们是不满意的，因为可能就是他们获益很少，或者说对，就是我觉得就这个给我事儿，这件事儿给我触动还挺大的，就是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呢？他们想不想要这种城市更新呢？对，
哎，
我觉得大家想要的就是更好的生产资料和生活条件吧，就是他们脑子里的模板 没有一个多样性的选择，他们只能看到上海，或者说假如你给他们看一下欧洲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种模板，就是人们也可以在原有的激励下享受更好的环境。我觉得、
嗯、
我觉得他们想要的说白了就是就拆迁款嘛，
对，既得利益，
就是
最快最
直接、就是、
最直接的途径吧。
对
对，
他们可能没有想到过
是、嗯、
就是如果不走这一块，
嗯，
是如何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嗯、或者他们也不知道说真的搬迁搬走了之后他们会不会对之前的生活有所怀念。
嗯，
我觉得这个有点也是我们可能外界视角有点太浓烈了，就是好像我们就认为这个就是好的要保留。
对的，就谁来说好还是不好、
嗯、
这件事儿，这到底是居住在其中的人呢，还是就是所谓有专业背景的人，对吧？
嗯，
我觉得还是要给他们足够的选择，就是这是最重要的。就是你在只有拆和不拆两个之间的话，我觉得那没什么可选的。
就是我就觉得这个项目真正价值就是在于他们 battle 成功了，他们让居民100%回家了。这个是在别的城市我觉得很难想象的，就是真的是舍弃了一些很大的利益。嗯
嗯，
去做这个事情。
其实我觉得老西门的设计思维还是挺野的，挺反驯化的。就是
对
建筑师，就尤其是三四线城市的这种城市更新，通常都是你就是一张白纸式的规划，给你片地，然后你搞一点安置房，然后把原来地也拆成一片空地，然后你再新起一个什么东西，你不知道使用者是谁，也不知道就是使用者占领空间之后的经营活动是怎么样子的。嗯、但是就在这个案例当中，设计师还是很关心就是这些空间带来的生活场景是怎么样的，生活的细节是不是吸引人的等等，没有选择放任的连根拔起。比如说他特意为原住民设计了很多小户型，因为知道他们的拆迁款是不够的，所以就没有设计一些就一般人会买的就100多平的房子，一般都是40平到70平左右，就是符合他们的消费水平。原住民上楼了之后可能他们就是会住到这种所谓的水泥盒子里面，也没有什么交往空间，所以特地把这个建筑设计成那种老式的有回廊的建筑，让大家可以在走道上相遇。就是能看出来设计师他确实是做了一些他是有在认真尝试这件事情的，所以还是我觉得怎么讲呢，就是在这个环境下吧，一个尽力的尝试吧。就可能他创新就创新在这里吧。商业夸夸夸。对，
我是在想就是他是否能让我们对于回迁这个事情有所反思，还是他在其中对于回迁这个事情不可回头的这样一个方向。就是你看就是让你回迁了，我们还是可以把商业把这些做的都很好。就可能对于回迁这个事情就不能说它是史上雕花吧，但是就是你们懂吗？这种感觉。
这个词实在是太模糊了。
我犹豫很久，我没有找到一个更恰当的方向。就是他在一个充满争议的方向，然后他不对这个方向做出调整，就是我们可能很难对这个方向做出大体的这种反思。还是要去改建它，我们还是要去把这块地卖出去。就是，但是我也不会因为这个事情就是去否定它，但是就觉得，就是我可能心里的想法，可能建筑师、设计师或者建筑师也好，他可能不是一个在于居民和这种拆迁对峙的情况下，在中间扮演一个和事佬，他可能可以更多的站在居民的这样的一个弱势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帮他们发声也好，或者帮他们争取更多的权益吧。就他可能，我觉得我会希望他做的东西更带引号的过分一些。
非常理解你的想法，但是就像上次在那个叫什么聊那本书的时候就聊的事情，就是设计师他毕竟拿政府的钱吃饭呀，那你肯定还是要满足开发商的意愿，他是要 要商业的，对吧？
毕竟他拿了这块地，
对，
他要赚钱。
嗯，好
，OK，
好。
那接下来咱们说第四个奖项，建筑设计奖，获奖的是连州摄影博物馆。连州摄影博物馆呢，位于广东省连州市，由原计划建筑师事务所主持设计。连州摄影博物馆，它其实是希望将最当代的这个摄影艺术，以连州老城作为背景进行一个串联。就当地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也不是非常著名，就是说有一定影响力的摄影节。
确实非常著名。
他其实就是想进一步的固化这个连州市的文化品牌吧。整个建筑它的首层就是完全是公共空间，然后周围的居民呢可以从这个博物馆穿行而过，然后也可以在这个中庭空间去自由玩耍，进行一些休闲娱乐的活动。它整个把建筑空间和整个生活场景串联起来了，然后同时又把这种先锋艺术和这种乡土文化相结合。而且它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它将旧砖旧瓦和这种木质的隔窗进行回收利用，去完成这个建筑的建造，不仅就是减少了建造成本，而且也把很珍贵的老城记忆保留了下来。
让我觉得我看到这个建筑设计奖的时候，我其实第一感受还是觉得需不需要这样的奖，因为人文城市奖的一开始初衷就是说，我们其实做的不是建筑评比，我们是更加专注人文脉络的，就是社区啊、活动啊这些的。而且另外一点就是，在入围的作品中有太多的作为建筑单体入围的项目了，所以我对于这个奖的一开始的这样的分支的奖项，一开始印象就会觉得有点不是很接受它。但是看到这个项目的时候，我还是会就是很能理解它对于空间的一个改造吧，或者说对于功能的重组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的。所以为人们赋权吧。
对，其实摄影博物馆的文脉可以追溯到很远很远，就追溯到2005年他们第一次摄影展的时候。当时主办方他们想要找场地，为影展找个场地，就找到了连州市当地的老果品公司的仓库，还有一个闲置的粮仓，还有一家倒闭的国营鞋厂。这三个地方都是在市中心，就是距离比较集中的地方，然后可以步行就是轻松前往的，也在老城区。然后2005年的时候，主办方就请到了刘恒女士对果品仓和二鞋厂进行改造。刘恒也是这次三联人文奖提名人之一，也是很受关注的先锋设计师。他当时就给我觉得就是定下了一个基调吧，就是尊重场地的原貌，稍加一些整理，把这个空间给组织利用起来，就就地取材等等。然后第二年主办方又请到上海设计师陈旭东，又做了粮仓的改造设计。陈旭东他就是唯一一个参加过鸟巢设计部门的中国设计师，是柏林工大毕业的。他对旧建筑的一贯态度就是尊重城市历史，保留城市记忆，就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一些改造。在这之后的十几年，就是连州一直都是在这三个废旧的空间里进行摄影展。但是因为多年累积的优秀作品，它没有办法得到妥善的收藏，然后展览形式也不是很利于开展学术研究，也没有办法和当地产生更加日常的联系。所以我觉得在连州建一个摄影博物馆是个很顺理成章的事情，有很充分的合理性。然后到2015年的时候，主办方又请了何建祥和蒋莹，在这个果品仓的基础上做连州摄影博物馆，也就是这次的获奖作品。对，所以我觉得它是一路连下来的，是它就不是一个硬生生插进去的东西。然后有了这个博物馆的机构呢，连州摄影它也可以承担更多的公共责任啦，有了研究室啊、图书馆啊、藏品库，也可以进行系统性的收藏研究，梳理当代摄影史，展开公共教育，就还是很棒的，我觉得。没有人讲话。
我觉得非常好。
对，我也觉得非常好。
大家这次准备的都很丰富。
之前我们在评前面三四个项目的时候，我们都提到就是一个项目它成立之后它能否顺利的运营下去。我觉得就是看连州博物馆的话，我并不担心这个问题。就是梳理它的脉络，会感觉到这个连州摄影展和这个博物馆它是一个长期的互相影响的结果，就我相信它可以一直这样子运行下去，就不会担心它突然这个城市品牌给塌了或怎么样。对，我看到这个博物馆的时候吧，我就想到那个项标的那个书，就是把自己作为方法，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想到这个，就是它里面提到的那个中心跟边缘的这个概念。我觉得连州博物馆最酷的地方就是它把这个边缘生活变得特别有趣， 而且它的边缘就不是那种孤立的封闭的边缘，就很清楚自己是这种全球全国这种大格局之下的边缘就是他对自己定位特别清楚因为连州它其实是一个县级市，但同时它又办国际性的影展。我觉得就中心跟边缘它本来就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就是边缘是什么，中心是什么，这个概念可能也是在不断动态变化当中的。就它可能就是如果它能一直保持这种对商业繁华中心这样的事情能一直有所反思，能保持距离的话，我觉得就蛮好的了。对它将来要怎么样发展，
其实我觉得你说那个中心和边缘的这样态度，我觉得是可以很好的指导他的。我觉得就是那种做大做强的这样态度，其实是就是
对
作为一个城市，
对
就城市作为边缘的一种不自信，
对
去促使他去做这样的事情。但他在久意识到自己边缘又是一个非常自信又融洽的一个状态的话，他可能就不会往那个方向去过度的发展，他就会很自然的接受各种的，比如无论是之后的关注或者人流，他可以很好的去融合它，他不必要去成为一个中心。
嗯，是的。所以我觉得其实他选择在连州办影展，在这个地方，在这个人口只有30万的县级市做博物馆，就是一定程度上已经体现了他的这种自主性，就是刻意维持自己的边缘感。我觉得还是希望他可以一直这样下去。
其实他在几个项目之中他的那种自信的那种状态是很明显的。就是你看其他的建筑的摄影拍照都会尽量少的拍摄到周围的建筑，就只是体现那个入围项目本身的这样的一个建筑立面。但是他就是可以很自信的把这个建筑和城市的关系展示出来，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很自信的态度。
是的，
就他不去炫耀自己的建筑本身的立面。
就当时看到他就是选址这方面，我也做了一些，就是搜到了一些资料，就是说这个连州市当地的这个规划局局长，他知道就是影展这边想要找一个场地来设计博物馆，就把这个主办方给拉到这个连州市中心，说你看就这一片的城市肌理特别好，你们一定要把这个博物馆选在这里，因为你要不选在这里，这一片一定会被拆掉。然后最后他们真的就选在这儿了。所以就是周边的建筑也得到了保存，然后也做了一些简单的更新什么的。
听到这里很感动
对我又觉得蛮感动的当时。
那咱们来说最后一个奖项，公共空间奖。获奖的项目呢是西村大院。西村大院呢位于成都市青羊区，由嘉坤建筑设计事务所设计。那西村大院呢，它的特点就在于它一反中心体量集合的城市综合体的这种常见模式，而采用外环内空的这样一个布局，围绕这个街区沿边修建，然后从而围合出一个公园一样的这种超大的院落，就像一个绿色盆地一样，然后来为周围的20多个这种商品小区啊和大量的办公写字楼而服务。就是在这里呢，就是它有各种，因为它是一个整超大型的复合空间，所以它感觉任何的休闲娱乐活动都可以在这里完成。
就是这个地方本来就是一个社区活动的一个中心，它本来有一些足球场和游泳馆，然后它也尽量保留或者做了一定的改造，也是征求，比如游泳馆它是征求人家原设计师的同意的。然后它之所以做成这样的一个沿街的东西，也是因为它就希望商店要沿街有更高利用率，然后又是有更多的绿化，那就是中间空出来。其实它的这样的一个设计脉络是很清晰的，是自洽的，然后它也很希望把一片商业的空间去还给周围的，也不是还给吧，就是提供给周围的居民，就是在成都这样一个对于公共空间需求度很高的城市里面可以找到一个新的聚集的场所，我觉得是非常自洽非常好的。
其实就是因为也说到嘛，这个西村大院它是一个很庞大的 一个算是一个巨构吧，但其实我觉得它可能也没有办法，就是因为它本身的它这个用地性质它就是这样的，它必须要有这种很多的这种实体空间，就是它外围的这一圈哈，就是我觉得这是可能没有办法的。但是就之所以咱们觉得它做得好的原因，也是因为就是它整个的框架结构是颠覆了这种传统模式嘛，然后它是其实把这个内外空间就是通过一些坡道啊什么的去进行了一个连接，就是它是一个有呼吸感的通透的这样一个建筑，而不是那种很有压迫感那种这种大型的巨构。
其实这种大型商业购物中心自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是天天被人骂的一个地方。
对，
是它最早是一个美国建筑设计师在底特律做出来的，当时底特律已经就残破的不行，建筑师就做了这样一个购物中心，大家就可以直接开车前往，不需要跟周边环境产生任何交集，它完全是一个内向型的，然后购物中心之外的地方它就全部变成一个水泥盒子，所以说从一开始就被骂。所以说现在很多建筑师也回应这种批评，比如说像成都就有个特别好的太古里，对吧，一个很知名的商圈，就是那种人们可以在商圈中漫步的，或者是现在有很多商圈会配备这种展会空间啊，文化艺术空间，比如说南京德基它上面搞了一个美术馆，然后现在上海特别流行在那种购物中心里面办这种现代艺术展，特别多。然后西村大院它的回应就是延续这个场地原来的这种运动基因，这块场地原来好像就是有很多高尔夫球场有泳池什么的，他就保留了这些，然后还做了足球场什么，他整体的定位就还是一个文化体育创意的商业。其实就像刚刚咸鱼说的，我觉得他可能就是这个用地性质里面他没有办法做小体量。我对西村大院抱有很高质疑的一点就是他这个定位本身，就他定义成创意文体商业，我觉得这个定位能不能发展的好啊，挺疑惑的。因为有哪有那么多创意企业，看很多其他地方做的这种商业中心最后都变成那种小商品集散地啦，什么青少年教辅中心啦，什么什么之类的，最后就变得很平庸。我也查了一下那个西村大院租赁的状况，现在大概价格是在80到120块每平方上下，在成都就属于平均水平嘛，就算下来大概是200平的空间租金大概是20000上下浮动，而且这个商圈就是热度也不是特别高，所以我相信应该还有一些压价的空间。我在想就是这种招商上的困难可能也会让这种主办方控制管理成本，降低他这个运营的服务质量。比如说我看到网上一些去打卡的网友，然后就能看到这些竹林啊管理的不是很好，然后之前说的这些垂直农业也荒了，顶层的步道也怕出现安全问题也拦起来了，我觉得这都是管理水平下降的表现。对，就是它本质上还是一个商业综合体嘛，它如果这个管理水平下降，楼宇的质量下降，那客户也会流失，新客户也不愿意来，然后就继续压缩成本，形成恶性循环。所以这个我是对它有很高质疑的地方，我就不知道西村大院它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觉得就是这种大体块的用地就会体现这样的缺点吧，我觉得这个反而是要今后要避免的一个事情。
对，
而且我也认真去查了一下，就是我们政府为什么经过那么多年的呼吁还是把这样大片大片的土地去划分去拍卖，可能也是在我们讨论人文城市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很多这样的公共空间是需要政府去主导的。是你可以想象它，比如说更小化的开发的话，政府要去对路面对于各种的公共设施它要负责，但是它假如说作为一种大区块的承包的话，它就可以不管这些了，把你这些东西责任留给城，就开发商留给之后的那个物业。
其实就是因为它是得了这个公共空间奖嘛，其实我对它这个公共性也是抱有一定质疑的，就是虽然说它的内部是完全开放的，然后有一些功能上一些设置，比如说球场啊跑道啊公园啊，这些功能确实可以确保它可以吸引周边的居民来使用，但是我总觉得西村大院它的野心好像是不是就止步于此，是不是还想吸引更大范围更多年龄层的来西村。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它现在的辐射力只到周边居民就没有了，
就是我能看到它很多片段的项目的记录，比如它会有些集市， 一般你的集市在 城市街道上会被城管驱赶，但是你在这里的话可能城管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它里面就会有一些各种的可能性。
嗯，
然后比如说人们喝茶呀，还有它有一些什么就是开会的一个中心，就不知道它项目之后的利用程度是怎么样的。
嗯，
但我觉得它的可能性里确实它没有一个清晰的一个规划，这反而也是好的事情，就是我把空间提供出来，就人们在里面的这样的活动是各种各样的，它可能这个问题就集中在于就是这个项目的这样的一个最后后期维护，这个物业就是它没有办法去顾及这么多。
嗯，对。嗯，
我觉得很多事情是需要政府去进一步的去支持的，因为这个公共空间来讲，除了你可能对于项目来说你做了公共空间，你可能有一定的项目补偿，因为你提供了一些公共空间给这个城市，可能在这种大体量的这种环境下可能需要政府的更多的支持。
哎，他好像有，哎，就是说是成都市政府，就是我不记得在哪里看到，但好像是说成都市政府很支持他这样做，做这个就是符合他们那个区做文化创意产业的定位，但是具体补贴到什么程度，支持到什么程度就不是很清楚了。嗯，
就是因为你可以很好想象，比如说一个城市里的公园或者一个这种就是一般来说大家就是封起来嘛，然后要不就是收门票，要不就是有保安什么之类的，或者是怎么样，这种政府是有一定的日常的投入的，但像这种可能这样的工作需要西村大院来做。
对，
那我就觉得可能西村大院本身作为企业来说它可以获得一些的资助。
嗯，是的，
因为从那个根本上来说，你市民在里面投活动的话，其实你是可以想象你把一部分的税收去运用在这样的你日常活动的场所里的。
对对，这可能也就一定程度上避免刚才我说的就是管理水平下降的这个后果。嗯，
对。
嗯，
我觉得人们在对于他的西村大院的很多解读是不满意，不能说服我的。很多解读是关于他的外貌，像他像盆地，他像火锅，我就觉得这个是我最反感的事情。就是这一个建筑像不像盆地火锅，跟他本身有什么关系吗？当然，我觉得需要故事，需要传播。就是我记得很多项目也都是在说这种你去融合当地的文脉，就是我觉得当时很有意思的一个人。叫李迪华，不知道你们认识不认识，我之后在遗珠里会提到他提名的一个项目。就是他有提到说，比如说都江堰他一个最著名的广场上，他那个广场竟然有沟壑，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这广场上会有沟壑，就是人们很可能会绊一跤，然后他就想到都江堰，因为都江堰有水渠，所以他在广场建水渠。我觉得这就是人们对于一个评价体系的一个误用。就是什么地方建什么要像什么，我觉得这个就是人们在解读西村大院的时候一个很不好的一个方向，那我很不喜欢。这样的想法是会误导大家的，就是反而会让你一个定义一个新的标准的奖项，然后你又去迎合这样的一种通俗话语，就是你很难达到你想要的效果的。
理解。我觉得他说像火锅像盆地应该都是配合那个成都叙事吧。
应该是，对。
对，我看那个看资料的时候看到一个特别好玩的，就是就有一个人他去测评这个空间，然后他说竹林空间看起来很像个公园，但其实里面都是公厕，就是一个个小院子，还挺
我也看到了
还挺宜人的，但小院子走进去有个公厕就非常别扭，你想进去坐坐，但是一想到旁边有个厕所就就还挺搞笑的。好了，那现在最终获奖的五个奖项我们都聊完了，但是我们在看案例的过程当中也发现了，就是有很多项目它被提名，被很多人投票，但没有最终入围，或者是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其实挺喜欢这个项目，但最后没有获奖，就有一些遗珠。
然后里面真的有很多很有意思的项目，就比如说它里面还有线上音乐会One World Get Together at Home 这样一个 Lady Gaga 发起的演唱会，让我觉得就是提名时非常的令人温暖，
所以现在可以简单的跟大家聊一下，我们也可以交流一下，你们选了什么？
其实生态贡献奖我本来想选的，但是我就是觉得那个我已经说了，就是那个桥头废墟花园，还有 对，植物学大会纪念公园。然后这个
名字听起来就好酷。
然后我最后选的就是城市创新奖的一个遗珠，是李迪华，他提的叫大庆路畅行拔墩子行动。
嗯，对，那个我也看到了，还不错的。
然后
但是我也不知道，我刚开始也觉得这个还行，但是后来又反思了反思，就是那些墩子拔了之后确实不会对人行道上的行人的安全产生危险吗？因为它那个墩子本来就是要阻挡自行车机动车的突然闯入的。
就是你怎么理解，就是它是要去预防一些意外事故，还是说它需要去就是为人的正常出行考虑的？而且其实他在这个过程中他也介绍了，因为他是和那个执法局一起合作的，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在你说担心的这个安全的层面他有自己的考虑。当然我觉得他最后这样呈现效果我觉得是可以去讨论的，但我更喜欢的就是他这种说回来还是这种减法的态度，我觉得是需要去把很多东西通过设计者的这样的一个外力然后去重新去构建的，就可能你不这么做人们不知道这样也是可以的，就是为什么城市中间会有这么多的墩子。所以我就觉得对于城市创新奖来说，我觉得这种减法是让我觉得是很能直接的改善大家的出行的吧。而且就是一种理念，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自下而上的努力去对城市进行一些改造，而不是需要一个大的一个项目然后去完成我的一个理念然后去传播这个理念。
嗯，
我觉得这个是不一样的。
嗯，李迪华他一直都非常关注城市中的这些很小的细节。我比较喜欢的项目是那个湖北竹溪县龙坝镇菜市场，可能就是比较偏好菜市场嘛，然后看到真的有设计师去在这个小县城里做了，就很喜欢。他就是除了把这个在场地的这个原址然后做了一些改建让它更舒适明亮之外，然后也规划了一些就是比较弹性的空间，让它变成一个就是集市会聚集的一个地方，就是可能在某个特定的两天内然后周边的村民都会到这儿来聚合，就是还是蛮喜欢这样的一个场地的。鲶鱼呢？
那我选的呢相对就是怎么说，这些提名池里的项目都不错，但是有没有那么觉得好的项目，然后可能有一个项目就是叫燕京里，它在北京市。然后这个我对这个项目也稍微熟悉一点，我觉得它是一个怎么说，在我的评分标准里就比较好的吧，它应该是属于建筑设计奖的提名。燕京里呢，它就是一个探索城市青年共享生活方式的这样一个社区。它在这栋楼里提供了公寓七十间，然后联合这种办公位300席，就是他完全把这个年轻人的生活和工作融合在了一起。同时呢他会有很完备的这种配套设施，比如说健身房啊、咖啡厅啊，然后超市啊、便利店、什么洗衣房等等等等。他就是对就是北京大院文化的一种现代的尝试吧。对，他很像可能之前那种筒子楼，虽然我没有住过啊，但就是那种感觉，筒子楼，然后大家共用了什么厨房啊、厕所啊什么，就这些，然后它整个的邻里关系是非常温暖而且充满活力的，就是他们居民会组成各个不同兴趣爱好的这种社群，然后组织这种协会，然后做展览、做活动，就是整个提升了青年人居住环境和这种社交环境的这样一个尝试吧。就是像这种青年社区其实挺多的了，但是我觉得燕京里它之所以能够被提名，就是因为它后期运营的也非常不错。
就是我有一个疑问，对于这种青年社区，就是 就是人们的这个生活的场所跟公共 活动的场所我都可以理解，但是跟工作场所我就很难理解。
它里面其实居住很多创业者，就是我的公司就在这儿，而且可以实现不同的创业者他们之间的交流。嗯，他们会有新的灵感，
就是很多开放空间是吧？
对，他们也可以在里面做，
就是每个人去租那个桌子是吧？
对对对，做自己品牌的那些宣讲啊，然后展览啊这种。
我作为自己的话，我挺就我当然是希望我的办公场所跟生活场所是近的，但我不希望那么近。
嗯
嗯嗯，创业者的疯狂，
可能对创业者来说确实是比较适合的这样一个空间吧。嗯，可对于咱们来讲，那可能就确实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但是创业者嘛，都很忙嘛，那工作完了之后已经很累了，上楼倒头就可以睡，
就赶快回家。
对，也不错的。
嗯，其实我还有一个喜欢的。但是我就是完全不知道它如何归类，就是那个城村架构林君汉做的那个金台村灾后重建的那个项目，但因为它是在农村，所以我想可能这也是它没有被提名的原因吧，就是它的背景是乡村地区。这个项目的地址是在这个四川省巴中市南江县，因为之前他们在512汶川大地震中严重受损了，就80%的建筑都被破坏了。后来2011年又一次下大雨，他们村又被重新破坏了一次，就正在修建的这些房屋都再次破坏，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城村架构去接手了这个项目。主设计师林君汉他也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他一直以来的建筑设计理念就是要低成本，然后要公众参与，然后他的重建不仅要扛住大自然的破坏，也要是一个文化上有韧性的，就是整个村子都要凝聚在一起这样的一个理念。他们的这个造价非常低，每平方就1200块钱。其实城村架构它所有的项目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他们觉得就是经济上的限制一直都是坦然接受的，觉得我们不需要增加预算，反而可以通过设计来为它增加更多的价值。然后就是他一以贯之的设计理念，就是他不会自己闷头造一个建筑，而是把整个村民都聚合起来，然后比如说一起搭房子，然后一起讨论方案，然后了解他们的需求等等。他就是很强调这种社会公众参与，本质上他觉得建筑就是一个合作的过程，从草图开始就大家一起合作。对于这个社区的构造我觉得也很有趣，比如说他做的尺度都不是那种很大的尺度，都是小小的巷道，然后他也用了他一直都非常喜欢的就是楼顶台阶的这种方式，然后在楼顶上做了很多就是可以自家种菜的这些空间，也有一定的生态效益。总之就是宝藏建筑师，对，安利一下。其实我觉得最后那个评审结果还蛮有趣的，就是一共选了5个大奖嘛，然后2个在上海，一个在成都，算是新一线城市，然后还有2个在三四线城市。就这个我不知道是他们是有意这样的，还是最后选出来就这样，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就是各个就是尺度的城市都有。我们刚才也就是探讨了很多获奖和遗珠的案例，最后我们想用一个问题来为今天这期节目做一个总结，就是我们来回看一下人文城市奖这个奖项设置的目的，以及它颁奖之后它的目的到底有没有实现呢？
其实说到奖它的评奖目的其实可以给大家说一下。他们的目的就是依托这个三联生活周刊它这个人文的特质，还有它这个品牌效应，然后联合这些建筑啊城规领域的这些专业力量，然后来建立更加系统和权威的这种城市评价体系，同时呢推动城市与建筑设计走向更加公众性和社会性。再有呢就是以这种更高开放度和参与度的方式，然后向公众传播什么是好的城市，从而推动公众的认知和参与，然后同时提升这种公众对于城市的审美和感知。
对，野心很大了可以说。
他其实希望在目前城市我们说疯狂成长的这样一个节奏里，他还是希望有一个 提出一个指导或者一个略微对抗的声音吧。
其实在就建筑和规划他们这个小圈子当中，他们其实有很多行业就是专业性很高的大奖，然后他们在评选的过程当中并不是说不重视他们的审美，或者是不重视公众参与，或不重视公众或人文，实际上那些获奖作品经常都是兼具这四个维度的，我觉得、但是我觉得三联人文它跟他们这些建筑内部的这些奖不太一样，就是它可能是它希望是面向公众的，至少它不是一个建筑圈小圈子的事情、他希望大家都来借助这个媒体，借助三联这个品牌。对，
对，我也能感受到这种就是一个专业性的东西、然后更走向大众这样一个过程。
是的是的。对，其实我觉得就是虽然说应该啊，就是城市应该以人为本，但是实际上我们很多人他的这个思维观念当中就是不觉得人文是一个很重要的价值。比如说前段时间那个事件你们有听说吗？就是那个什么国务院一个智库的专家，就是他写了一篇关于人口和中国应对措施的文章，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然后他最终结尾写了一句话，就是像东南亚这些国家发展不起来就是因为文科生太多了，然后他其他文章中所有的话都有引用、都有来源，就这句话没有，然后最后也引起了轩然大波。我记得我那天就是朋友圈有很多人在说这件事情、就这个社会它的主流它或者很多人他真的就知道人文的价值是什么吗？就是或意识到它的重要性了吗？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再拿出来讨论一下的。其实我总体觉得它的目的还是达到了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做这些节目实际上就是在在讨论啊什么的，就还是蛮好的。我就想起来就是在准备的时候就又翻了一下那个拉图尔，就是一个法国哲学家写的一本书，就是叫然后他就论证了，书不重要，就是他论证了这个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然后最后他结论是什么呢？就是他觉得现实世界只有人家对象这种叫做行动者的东西，就没有一种科学真理或者是某种真理的这种东西放在那儿等待我们去把它给挖出来。其实它都是一种实践的力量构建出来的，是一种科学探究的一种产物。对，是的，就是拉图尔觉得世界的真实性就是在行动者不断相互组织起来的这种网络中形成的。我觉得三联它整个这种设置这个奖，推进这个奖，然后最后把这个奖搬出来，实际上就是在这个网络中搅动一番的一种尝试吧，把像我们这样的吃瓜群众然后都给带动起来，然后一起讨论这件事情，然后我们也动起来了，我们也成为一种就是相对弱一点的行动者。我希望三联这个奖可以一直就是可以再做，看看它最后能发展出什么样子的东西。对的。
就是节目的最后，其实我还是想补充一点，就是关于就是他这个奖项自然引发了很多讨论，这是他比较成功的一点。但是我还是想说，就是除了讨论，其实还是有很多实际的东西可以做的。比如我看李迪华教授他的那个演讲就很感动，就是说他其实人们除了讨论，你其实可以看到城市不美好的地方，你就是去打电话，然后你可能一个人打不行，但是很多人打，就城市就是会改变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好的结果并不会说是某一个项目赐予给城市居民的，就是我就是想着、这个项目要发生在我的城市，或者说我会等到这么一个，并不是的，就是需要每个人去为自己争取的。这回归到就是刚刚苹果说的那个行动者，就每个人的善意好的想法是需要有所落实的。
对的，可以积极的动起来。祝愿大家都可以成为积极的城市生活行动者，好吧。
那我们这期就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
拜拜
拜拜。